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
日光之下，
劳碌没有益处。
日光之下，
捕风捉影一场空。
循环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开启智慧的大门，
询问、
探索、
思想，
智慧文学
传道书。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传道书的3:16-22。我是苏小燕。
我是江琴。
我是静一。
我是熊乐。
好久没听过静一的声音了。你跟熊乐好像是在这个节目第一次合作是吗？
对，这个节目是、
哎、初次见面，请多指教。
我们大家多多指教彼此的学习嘛、上一集呢我们谈到一首时间之诗，传道者呢用了14组合，28状况呢，让我们看到人生不同的面相，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呢，我们要接受欣赏神所定的时间。你说我想努力改变，我想跨越这个时空环境的限制呢，对不起，只是枉费心机而已呢。那么今天我们看的是16-22，传道者观察人间的一个法庭，面对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如何寻求活在当下的智慧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16，我请静一帮我们读一下16经文好吗？
好。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观察，有哪一个字是重复了两遍呢？
奸恶。
奸恶。所以传道者他是在哪里看到这个奸恶呢？
审判之处和公义之处。
好，我们四位讨论一下，到底审判之处跟公义之处指的是什么呢？
我看他这样的写法呢，我会想象到是一个好像是法庭的地方，就是审判人的罪啊，审判人的过犯的一个地方的法院呢、
那听起来好像很讽刺，明明是一个执法公理的地方，竟然让传道者看到奸恶。大家有没有看电影的时候听到过类似的对白？法律就是有钱人犯罪的工具，就是有钱人的玩意啊，而且法律是有漏洞的，坏人钻空子，这些言论有没有听到过呢？有什么感受呢？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就是本来是维持公道，就是赏罚惩恶的地方，变成让恶人得逞、逍遥法外的那个状况，那些受害的人不能够伸冤，这样子。
我觉得会有一些愤怒，但同时又会觉得有一些无奈，好像翻不了盘，改变不了什么。
对，我觉得呢，这个题材呢，在电影里面常常出现的，我们看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愤怒，就好像静一刚才说的。然后呢，这些剧情呢，它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后来主角们他们找到一些的证据，然后推翻了那些有钱人啊，或者是那些邪恶的人，他们得到惩罚，然后就觉得绝。
但也许我们今生没有办法看到那么精彩的结局啊。
哎呀，
可能。
就在戏剧里面看到。
对，这看剧而已了。
对，刚才也说以色列人以前是在城门口进行买卖，也会在那里执法啊，解决民事的纠纷。可能传道者就是目睹了这个情景，明明是执法公理的地方，竟然会演变成了 诈骗的一张温床，所以你面对残酷的现实、丑陋的现实就摆在你面前，到底传道者看到不公义的事情之后，他心里有什么思考呢？神看到不义的事情，难道袖手旁观，还是有什么做法呢？
他觉得审判会到来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是在上帝的定下的时间就会有了。
所以呢，刚才张琴说的定下的时间，十七节最后两个字，我们上一集三章一节也提到过的定时。我们会怎么看神的作为呢？神面对不公平的事情，他会有什么做法呢？
我想在神的世界，在他的价值观里面，可能有他的时间表，而这个时间表可能和我们所理解所以为的并不完全一样。就像刚刚熊乐说，哎，我们好想这个时候就看到好人得胜，好人找到证据，但好像很多时候并不是和我们想的时间节奏是一样的。但是我相信神既然说有定时，那就一定会有好人得胜的那个时候来到。
就算我们没有亲眼目睹好人得胜这个情景，也不代表神没有公义的。是的，不是每个故事呢都会朝着完美的结局发展下去的，也不会按照受害人心里期盼的那个时间表来报应惩罚恶人。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呢，十七节那里说，因为在那里，恶人一定会在那里遭到神的审判。传道者在这里好像奉劝我们一句话，您就别操心了，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呢，你就不要设想以恶报恶了，你留待神做主吧，神会伸张公义的。当然呢，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我们不是受苦的人嘛。但如果我们就是受害者，我们面对不公平的事情，每天就围绕在你的身边，你知道神会审判，但是你不知道那个日期，你不知道审判什么时候临到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怎么面对呢？
其实呢，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很多时候都有说过，就是神呢看待千年如一日，看待那个一日如千年。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人看时间，就是说我们好想一些事情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完成，因为我们在人生的时间有限嘛，人在世有限，可能我在这个地球上面80岁90岁人生就完了。但是神呢，他看待这个世界的事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全部在他的时间表里面，也是一个很小的存在。所以呢，整个故事的发展有可能是在我们的人生有限的时间以外会看到转机，但是呢，神应许我们，我们最后会得救的。如果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的话，神一定会按照他的公义做每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有可能看不到一些事情的好结局，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在神的里面一切都会有最好的结局。
所以熊乐您说，哪怕今生我真的看不到转机，因为常常我们会在节目里头为听众朋友祷告的，可能他们身体软弱，但你不得不承认一件事情，哪怕众人一起为他的疾病祷告，他最后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疾病离开世界。这个时候难道我们说神你不公义，神你不怜悯吗？不可能的。今生也许真的看不到转机，但是我们的心态应该怎么样去调整呢？两位姐妹也来分享吧。
其实我觉得刚刚听到熊乐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代入了一下，如果我现在是一个受苦的人，我承认这个是很真的真理，但是我觉得对当下我正在受苦，你告诉我神的时间那一天会到，可能对当下这个人有一点残忍。这个人他其实很需要好像看到一些神的公义的到来，才能够继续的跟随神，或者继续的站立得住，不然这个正在受不公义的人很可能马上就倒下。
他需要有活下来的证据还有动力。那张琴您是读辅导的，那如果真的有个朋友这么跟你说我需要证据，我需要眼睁睁看到证据我才能够有活下来的动力，
不一定在人生结束之前可以看到证据的，不一定，不是会没有，但是不一定。但是我觉得面对这样的情况，就不要做这些奸恶和不公义的事情。最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说他的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他，做一个好人是很愚蠢的。我们就知道他的爸爸妈妈也不会是个好人，所以他成长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呢，上帝让他遇到很多好的人，包括他的老师，还有教会里的人， 还有他也在教会听到很多宣教士的好人好事，就让他相信做好人是有可能的。但是他说这样做了其实也要花很多的努力，如果每一个人可能看到身边都是奸恶不义，然后就想、哦、为什么我也不可以这样做了，然后也在参与在其中的话，我们身处的环境只会越来越乱。
嗯，
到头来就没有一个好人的话，可能也会自食其果。而且现在世界也挺乱的，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好好的为自己定一个位，不要随波逐流。
你不能够改变恶人他的性格，他十恶不赦的，你不能够一下子改变他，但是你可以选择不做一个恶人。我记得有一集我们谈到过，既然智慧人跟愚昧人的命运都一样，那我为什么不做一个傻傻的愚昧人呢？因为传道者说智慧胜过愚昧。所以呢，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呢，不是让你去演变成个不公义的人，然后跟他去对抗，而是我们继续遵守神的律法，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的。那么传道者认为神为什么会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呢？不光是查考传道书，我们常常都会讨论一个问题，神你为什么要延迟对恶人的审判还有惩罚，你为什么不马上处置他们呢？我们看旧约圣经呢，有的人做错事情真的是立马处置他的，那为什么现在我们碰到的人却是好像活得比我们更加的快乐呢？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很想从提这个问题的背后去发现点什么。我们为什么会提出这个问题，神你为什么不赶快审判那个坏人，会不会是我们觉得我有权利来审判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应该被审判，以至于我要求神他是坏的，你要审判他，甚至你要灭了他，会不会我们背后会不会有这种动机的存在呢？
那如果神真的按照我的想法去惩罚那个恶人呢？我觉得后果不堪设想呢。
可能我们自己就是先死去的那一个。
对啊，
其实我们也比别人好不了哪里去。
对对。
对，之前呢，传福音的时候呢，特别在大学的这个环境里面，很多人会经常问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是良善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这么多恶人，或者是这么多天灾人祸，然后死的都是好人？其实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人是真的善。真的恶，有可能他表面上做很多好行为，但是他里面很多隐藏不见的恶我们不知道。我会经常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上帝神爱世人，然后他爱一个杀人犯吗？他爱一个十恶不赦的人吗？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其实神也爱啊。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他信主了，他悔改了，然后你会怎么样去想呢？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去问一些初信的朋友啊，或者是有一些对信仰有兴趣的朋友，一起去想，就是我们人对于善恶的一个尺度，还有呢神对于善恶的看法，其实有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有可能在神的时间表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得救，有些人可能还没有听过耶稣，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就是用自己的眼光去看神的事情的话，其实是很狭隘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神容让人有机会悔改，就是他的爱。就好像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就是临终他就信主了，其实我们是很开心的，就是特别是我们的亲人这样子。所以可能对方做了一些对自己不好的事情，或者他真的是个恶人，但是如果他真的可以悔改的话，其实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特别听到两位的分享之后，有个感受，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纵容那个恶，而是说恶对恶和义的审判的权利其实并不在我们人的手上，而是在神的手上。
对，
不要拿着人的标准去操控神，你该怎么怎么做，你该帮助我去铲除我的敌人，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过去查考列王记上下，你看到无论是南国北国都好，很多败坏的君王，但是神首先做的不是马上杀死他们，是让先知来斥责他们。斥责一方面当然是让他们看到自己的罪，有机会悔改认罪， 就是给他们一个空间啊，给他们一个空间去悔改，哪怕最后他们选择走上一条恶道，但也看到神是公义，也是怜悯的。那么传道者在第十八节也说到了一个其中一个答案，他说，我心里说，这乃是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我刚才读的是和合本，我们不妨参考一下现代中文译本圣经的翻译是怎么样的静音。
上帝在考验我们，要使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比兽类高明。
哇，作为人有这种发现，你心里会有什么感受呢？熊乐刚才还没录音之前，他说这一集呢给我的冲击是很大的。
对，
难道就是来自这节经文吗？
有机会啊，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挺深的问题。他说啊，我们人不比这个兽类高明，因为我们人很有一个意识，就是说人是万物之长啊，这个掌管一切啊，人是万灵之首，这很多这些的词汇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嘛。但是这里圣经说到，其实我们并不比他们高明多少。哇，突然间这个认知有一点崩塌的感觉。当然了，知道传道者这里说的是我们的寿命尽了的时候，走到尽头会死掉的时候，跟兽是没有分别，是说这件事情。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就觉得好像呢，我们人的知识多的时候，社会发展更加文明，发展更多的时候，好像人越来越骄傲了。
我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也在反思，原来我跟野兽呢也不过是一样的遭遇，好像很多方面都很相似的。经文说是神要试验他们，但是如果我们看钦定本呢，他是说要显现，好像显现人的一个本相。你仔细观察，当然人跟兽本质上有很多的不同，这个不用再解释了。但有些情况呢，有些遭遇，有些命运呢，倒是一样的。张琴老师，你怎么看你跟兽是一样的这个说法呢？
如果有人这样跟我说，我觉得他是在骂我。
哦，也是哦，也是哦，
感觉被贬低了，
就在骂我们嘛。他也在骂自己了。
对对对，他也是一分子嘛。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跟兽类是有分别的。如果我们跟兽类是一样的话，基本上有些东西是一样的，可能就是跟着欲望去做事的时候，那就跟兽类没分别。就好像前面的经文说，我们欺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这样子，这样的话我们就活得像兽类。那就要好好想一下，我就是被神所造的人，是个有灵的活人的话，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选择。
是啊，反过来想想，如果你选择抛弃公平公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像刚才一开始说的，明明是一个审判之处，但是我们看到奸恶的事情发生，你就可以反思，原来人类有的时候所思所想，人类的所作所为呢，真的像熊乐刚才说，有比野兽高明多吗？可能真的是禽兽不如啊。
可能还不如，
还不如呢。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上你看到很多罪恶的发生，我们有的时候看新闻，哇，真的这个人禽兽不如啊，你不要拿我家猫咪跟他比，我觉得我家猫咪比他更好，
猫咪还忠诚一点。
对啊，我家的狗，我家的猫咪可能比那些人更加的好。
对，猴子也会守规则。
对啊，动物也会守规则，但有的人真的不会守规则的，他们就
是
按照己意，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就非常的可怕了。
如果只看日光之下的生活，那么人每天的工作确实是虚空劳苦，但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支取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1:58的应许，在神的旨意里面喜乐的做工，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不会徒然的。
你是我生命重新的灵，使我抬头高望，你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飞跃在高岗上。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吧。
土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是传道书的3:16-22，我们来看一下19-20，我请熊乐帮忙读这两节经文好吗？
好的，第19这样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哪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
嗯，你读完两节经文，那到底两者有什么相同的遭遇呢？
嗯，也是说呢，当我们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也都是会死掉，然后死后的话也都会归回尘土，
两者都是难逃一死。那么之前你说我们人不比野兽高明的多，那经文这里说人不能强于兽的，我们也不比他们强很多，大家的结局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给大家分享一节经文，可能大家都会有印象的，在洪水过后呢，回到创世纪7:22，经文说凡在旱地的鼻孔有气息的灵都死了，包括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动物跟人其实都死了。生命结束以后呢，身体会化解，会分解，然后归于尘土，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传道者接下来就要说我们死后到底会是怎么样呢？传道者对世人跟兽类死后的结局，其实他有答案吗？
21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了，就是一个反问句，就是他不知道，
他心中还真的不知道答案的。
嗯嗯，
其他人呢？
我也不知道。
熊乐，请问您知道吗？有什么高见呢？
哇，我觉得应该要等到日后到了天堂，到那里才知道啊。
嗯，其实传道者也没有想在这里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答案，他也没有想追究到底。
嗯，很多人可能会看人的灵跟兽的魂两者有什么区别，大家真的不要花时间去研究了，因为两者是没区别的。如果呢，我们看那个钦定版呢，是同样的字来的，原文呢跟19刚才说的气息呢也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不是要探讨人的灵兽的魂。对啊，我也同意，其实传道者他心中也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死亡大限嘛，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来自神的智慧，他说谁知道呢？真的谁知道呢？我怎么敢说你死后会去哪里呢？
这不负责的哈。
对，我真的很不负责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不能够铁一般的说你肯定会怎么样的，我也不敢说。
对，
但是我们都知道你心存永恒的盼望。如果呢，我们有了日光之上的视野之后呢，属神的人呢，我们还是真的有永恒盼望，两者还是有天渊之别的。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传道者，他好像又在探索研究之后，他有什么结论呢？特别22那里说，他身后的是那个人已经死了，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首先我们要得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解释完以后呢，你同不同意他这个想法呢？
这里呢，他说啊，人死了以后，他今生在人世上面他的产业啊，他所做的事情呢，他死了以后没有机会回来看见啊，日后啊他的后裔啊怎么样去使用，怎么样去管理他所拥有的东西，这个呢是一个反问句的，就是说人死了以后怎么可能回来看他现在的东西会过得怎么样呢？这个意思。
嗯，那会不会很惋惜呢？我听着都觉得很可惜啊。
其实我们看历史也都是这样子啊，啊，所罗门怎么样去建立以色列这么辉煌，但是呢到了他的儿子的时候，然后就变了败家儿子。
嗯，罗伯安。
啊，对，罗伯安他败家的时候，其实啊，所罗门他也不在了，或者是他太老了，他也都不能够管多少。
嗯，所以这个问题我应该改一改，不是说你同不同意他的这个想法，而是说你接不接受。同意是肯定要同意的，因为你死后你身后的事谁能回来得见，除非你复活，你肉体复活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呢。所以传道者在22最后的结论呢，他说，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你会不会采取他这个建议好好过你的今生呢？
我觉得刚刚听完熊乐和小燕的分享之后，我耳边好像回荡了一种声音，虚空啊。但是我同时又有一种感受哈，就是好像认清了这个世界的真相，反而会带来一种轻省、 今生存在的这些东西我也管不着，我也没办法把它存到永恒，那我就按照神的话过好今天，好好的在当下我经营的事上尽本分，这不就是最好的了吗？
一路上看传道书说了这么多虚空的事情，我就会想到了，其实人觉得空虚觉得虚空的那个根源就是因为想太多了，
嗯，
就是对于呢世界的不共业，就是一些控制不了的事情，对于我们以后的产业，我的儿子啊，我的后代能不能继承呢，也是一个想太多的事情，因为就是一些我们不能够控制的事情嘛，我们就对于这些不能控制的事情去担心，其实这个才是这个虚空的来由。最后他说今生我们所拥有的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好好去享受，这个才是我们可以去控制的东西。
对，你引发我真的去思想一个问题。对啊，很多事情你不能够控制，包括恶人要恶下去你真的没法控制，但刚才你说到一个点，我能够控制的是我用什么心态去过好我今天的生活，这个最起码是我目前能够控制得到，我能够选择的，而且我能够享受我经营的事情上面得到那种喜乐，这种生活态度你同不同意呢？
我是同意的，因为这些东西才可以带到永恒去，可能我们好像兽类一样生活的，我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走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传留给别人带到永恒。
对，有的人很有钱，他在今生已经积累了很多的财产，很多的成就，他可能真的不想死啊，他舍不得要离开这个他觉得很开心每天都在享乐的世界。那一般人是怎么看人的结局，这个死后的生命呢？对比一下，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基督徒又是怎么看死亡这个人生课题呢？
我觉得很多人还是会惧怕死亡的吧，因为感觉死是一个终结，而且那个是未知的、黑暗的、冰冷的、残酷的。
特别我们中国传统，
对，
哇，真的很气味
渲染的很可怕
提都不想提。
基督徒其实是一群很有福的人的，就好像圣经里面说我们呢有永生的这个福分呢，我们不怕死后会到哪里去啊，我们死后会永远的跟神在一起在天堂，这些我们口说出来很容易，但是我觉得呢人生的经验多了以后，特别是人长大了开始经历身边有家人朋友去世呢，在那些的安息里当中呢，我们会有机会再一次去想什么是生，我会觉得呢我们信主的我们有一份盼望，曾经看见有一个老人家，他说我先到天堂那里帮你们去看地方去，然后他走了有一个很幽默的老太太，她说我们继续联系等一下在天堂见。面对死亡就会好像金一刚才说的很害怕很冰冷，但是呢我们信耶稣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会相信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再一次相聚，对于我们这个今生短暂的人生可以有更多的勇气去做一些神给我们的使命，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觉得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亲人离世我们还是会哭的，哪怕你说我已经信主，但像上一集我也稍微谈到过，人死是关系的转变，不是关系的一个失落，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每个人都难逃一劫，无论你是愚昧人也好，你是智慧人也好，你是人也好，你是野兽也好，终需要经历的。所以呢，珍惜有限的生命，享受劳碌所得的份，面对死亡，传道者他不是悲观，他也不是沮丧，虽然你不能控制，但是你能够选择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那谢谢今天你收听节目，我们看的经文是传道书3:16-22，明天呢我们会进到第4章。我是苏小燕，
我是张晴，
我是静一，
我是熊乐，
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无所求天，无所求神。